我们以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的解经与释经，从十章一节看到十一章的十八节，记录了整体事件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练习看一段经文呢，就从它的历史背景、文艺脉络来读起。这一段经文呢，它是一个叙事文体，按照叙事文学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就要以《使徒行传》的特别的解经的提问，我们要问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它如何在路加整段叙事当中产生功效，以及为什么路加要把这个经文放在这里。所以我们会依序渐进来练习我们所学到的实用释经的方法。首先，《使徒行传》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成书作者路加，他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而《使徒行传》的受书人提亚菲罗大人也是一个使用希利尼话的外邦人。在《使徒行传》历史背景，就是要说明外邦人为什么要信奉出自犹太教根源的基督教呢？很简单来看，这是他的历史背景。而整个《使徒行传》的文艺脉络，在多次的福音进展当中，八到第十二章是叙述外邦人开始得救信主，并且领受圣灵，作为一个明显的印证。福音是从借着彼得、保罗、巴拿巴、提摩太等等众使徒逐步的传向外邦，四处建立教会，福音兴旺起来。而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哥尼流是由彼得带领。这段经文会呼应了前一段第九章保罗的信主是由亚拿尼亚来引导的，它有一种呼应的果效，分别都有所谓双重意象的印证。这两位信主的关键人物是出于上帝超自然的安排，在福音的进展当中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点。接下来我们用叙事文学分析的方法来剖析这段经文。故事场景呢，有一些很要紧的实物是天使和异象，都是超自然的。天使引导哥尼流，异象来引导着彼得。而时空背景地点呢，我们会发现是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呢是一个外邦城市，是在约帕以北大概30英里。发生的地点呢是在哥尼流的家中，而彼得在另外一个城市，这个约帕。约帕呢是种族杂居的城镇，而他所待在笑皮匠西门的家里。我们了解大概这个笑皮匠他会沾染一些不洁净的生物吧，所以往往严谨近前的犹太人并不怎么喜欢这个行业。另外有一个时空的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是福音的发源地。所以这一个故事牵涉到三个不同的时空。而其次，在故事场景当中，我们要来看社会文化。这边所提到的哥尼流是一个犹太人所不喜欢的罗马军官，而相对的罗马的军官呢，他们都要宣誓效忠被神化的罗马皇帝该撒。哥尼流显然不是完全皈依犹太教的人，可是呢，他的善行呢是得犹太人对他的称赞。所以这是在早期教会历史当中挺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就是福音不单是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那么这个常常逼迫、常常迫害犹太人的罗马军官，他也可以得救信主吗？所以变成说，这个故事由这个社会文化的背景当中，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来进展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角色描写。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哥尼流，他们在分别不同的时空地点有不同的言行见证。彼得当他还在约帕笑皮匠西门的家中的时候，他见异象，这个异象要来挑战他的成见。 经文当中很有意思，对哥尼流这个角色的描写直接说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明显的呢，他是外邦人的一位领袖，他就是遵照天使的指示邀请彼得，一面招聚了亲属密友要等候听到。甚至这个虔诚人他手下的兵叫做虔诚兵，所以这是一开始彼得跟哥尼流在不同的地点可是同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当彼得到了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中，路加非常谨慎的交代，不只是彼得一个人，还有同行的六位弟兄，这是非常要紧的，因为后头要做见证。彼得在哥尼流家中的讲道，可他并不是那么甘愿，他说我是不该来的，可是我现在蒙圣天使指示我来了，请问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吗？让我们对彼得哇会发现他的成见，认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不应该来往的。第三个场景在耶路撒冷教会，彼得在那个地方，他呢向受割礼的犹太人，也就是比他更严重拘泥成见的一群犹太人来做见证。在这个场景呢，哥尼流并没有到，可是哥尼流的见证却到了。在彼得的论述当中，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彼得诚实以报，这个事件这角色的描写里面看见一个近前的非犹太人如何领受福音，由使徒当中的彼得把福音带进非犹太人的群体当中。所以这个过程由这个角色的描写，我们已经看出路加写作所带来的这个张力以及整个人心的转变。第三方面，我们来看叙事文体当中的结构布局。哥尼流首先在第十章的一到八节在该撒利亚看见异象，同时十章的第九节到二十三节彼得在约帕削皮匠西门的家中他也看见异象，这个所谓双重异象。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引导，有这个异象的印证，彼得才有办法提起脚步，所以紧接着第十章二十三节以下彼得开始到哥尼流家中去讲道。他的开场白是不甘愿的，而不得不开口讲道，讲道还没有结束，也可以说讲员还没有呼召，圣灵就已经降临，印证了福音的果效。彼得才惊呼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他才为哥尼流的家人全家施洗。之后第十一章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这群受割礼的犹太人当中质询彼得，彼得把过去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做个报告，这个时候才让所有的受割礼的犹太人都能够像彼得一样突破成见，接受外邦人也要加入教会。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一段故事题材里头的结构布局做一些分析。路加写作这一段故事，他的叙事手法当中，首先我们会发现有些重现的主题。彼得的异象一共出现两次，一次是路加记录了彼得见异象，第二次呢是第十一章彼得自己在耶路撒冷教会面前来见证说他所看到的异象。他的重点就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特指着呢彼得会面的这一群外邦人，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哥尼流的异象也会出现两次，路加记载了哥尼流见异象，然后哥尼流所差去的家人要请彼得来讲道当中必须再讲一次，使得彼得愿意开口讲道。在重现的主题当中还会出现圣灵的引导以及圣灵的洗的印证，圣灵在每一个群体当中印证他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信而归主的，都会描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或是说圣灵的恩赐浇在他们身上，或者是说圣灵充满，也就印证着前面耶稣所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甚至在哥尼流呢，他们是先有圣灵的降下，然后彼得有这样子的印证之后，彼得才愿意给他们施洗。除了有重现的主题之外，还出现了所谓打岔 打岔呢是叙事文体当中常用的文学技巧，而这一段经文的打岔是彼得在讲道当中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家人的身上，这个打岔让彼得的讲道终止，而其实他主要说明是上帝主动介入，就像神的灵、天使、异象一样的运作的方式，主动引导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中来将福音传递出去。叙事手法当中还有一些重复的现象哦，在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被质询的时候，他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用稍微不同的话重复了一次，然后其实这是要声称说这个是无可争论的真实的有上帝的授权以及允许。第十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彼得他见证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这个重复的记录，从故事的记载以及彼得的言论，它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要在这一群拘泥成见的犹太信徒当中打破他们的成见，能够使得他们愿意接纳外邦人也加入教会。所以在这个特别的叙事手法当中，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它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在《使徒行传》的解经当中我们要处理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本段经文的重点讲到彼得被圣灵的引导，首先向外邦人哥尼流传耶稣，而且有圣灵的印证，又向犹太弟兄做见证。这个重点呢，配合他历史背景，我们晓得哥尼流信主呢，整个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使徒行传里面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已经前后讲了两次，后来在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又会出现一次，所以哥尼流信主的这个事件，使徒行传前后出现三次。在主后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而言，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其实有两方面。第一个是身为犹太人的彼得怎么可以进外邦人哥尼流的家跟他们相交，这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呢？第二个问题是说，像哥尼流这样子的外邦人，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但他要不要受割礼，要不要守摩西律法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呢？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一一在前面的叙事分析当中都完全的解答了。上帝亲自的引导，有异象，有圣灵的声音，有天使的话等等，不是人为的，并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在三次讨论外邦人信主的事件当中，哥尼流的见证反而清楚地说明外邦人已经有圣灵赐下，上帝也悦纳他们的信心，圣灵的降下就是一个外显型的见证，所以呢，犹太信徒跟非犹太的外邦人信徒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至于教会不应该要求他们再受割礼，不需要再去守摩西律法，将人为的重担加诸外邦信徒身上。所以变成这一段经文当中，它其实铺排着预备着让犹太信徒接纳外邦人。那这一段故事如何在路加整段叙事当中发挥它的功效？呼之欲出的这段经文就是表明了救恩是给所有人预备的，所有事件发生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证明了除了犹太人，上帝也拯救外邦人，上帝并不偏待人。第三个问题，路加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当然是为着福音广传外邦所要做的预备。如果没有哥尼流的例证，使徒的大公会议在第十五章很可能就有不同的结果，而教会历史可能又要改写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剖析了这一段哥尼流信主的解经，让我们读出路加所要从这段经文当中带下来的教导，以及所要在教会历史当中福音进展里面所要有的作用。从准确的解经，我们可以带来准确的释经应用，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寻求上帝的引导当中，其实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复制他们的这些有天使啊、有异象啊、有圣灵印记的这些的印证呢？今天上帝当然也可以继续用这些方法来显明他的旨意，可是前提是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在传福音，是不是在神国的进展当中与神同工，还是只是很自私的在自己个人的事件当中一味的要求上帝要显明他给我们个人的引导。我想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上帝借着天使、异象、圣灵直接指示彼得以及哥尼流，你会留意这是牵涉到的并不是教义，也不是基督徒的伦理，乃是基督徒的经验与惯例。所以并不是我们一定都要照样一样画葫芦如此行，而反而让我们看见用这些特殊的超自然的引导是为要突破成见。我们可以问一下，到底要彼得去传福音比较困难，还是让哥尼流信主比较困难？平心而论，在这段经文来看，似乎叫彼得去传福音比叫哥尼流信主难度是大得多。福音需要突破的不是人的不信，而是属主的工人不愿意突破自己的成见。让我们从这个准确的解经当中，让我们再去省思我们今天在面对福音的进展，以及我们想要寻求上帝给我们个人生命的引导当中，我们适当的来应用这段经文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不是只一味的期望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欲望有上帝的印证引导，反而我们需要让自己降服在上帝圣灵的大能当中，让我们总是乐意像彼得一样愿意留意圣灵的工作，与他同工，与他一同进出。所以这是让我们体会上帝恩待那些全心寻求他的人，让我们始终敞开，愿意让上帝绝对的主权来引导我们，而不是要求上帝啊，你要像对彼得说话那样，你要像引导哥尼流那样一样来对我说话。不是在乎某一个所谓上帝做事的公式，而是反而是我们的心是否向神敞开，愿意被神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耶稣，你过去如何做事，我们深信你现今仍然做事，但是也求你怜悯我们，有时我们拘泥于自己的成见。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照当中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愿意接受你给我们生命当中新的引导，让我们的每一个想望都是参与你自己的福音的进展，而不是要求你来成就我的计划。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